Hello there. How is your evening?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re you there? 今天呢是我们28天英语挑战的第19天。欢迎小宝他爹在我们的直播教室。还有谁在呢？ How was your weekend? And how is your Chinese New Year? Tell me about it. Hello, 自然的恩赐你好。我们今天这个19天是制作五张这个单词卡 flashcards， 把你就是觉常用然后但是很容易忘记的单词写下来。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听这一集的播客，其实我分享了一些故事，我这边就稍微再简短的说明一下。其实单词卡非常的好做，就是你拿一张白纸，然后呢把它分成小纸片，就是你觉得适合大小的小纸片，像我就是会拿一张 A4 的白纸，然后折成就是对折再对折再对折，对折三次之后呢你就会有八个格子，然后你沿着那个格子呢把八张小纸片把它剪下来，正面写中文，后面写英文，然后你还可以加上例句发音，还有这个字的这个词性，就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介系词，这些你可以用一些记号把它记起来。这样子呢你去反复去看呢就会就是印象加深。包括我们昨天做的这个挑战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大家有没有发现是要标示这个家里家具的这个东西，用英文标示它，也是差不多的原理。好的，郑明跟 Lily， 欢迎你们过来， Welcome back。 那就是今天播客里面我还有介绍，就是用这个我们的手机软件的 APP 然后来制作单词卡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如果用纸的话呢就是有一点浪费纸张，对吧？然后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手机又可以是学习的工具，我们就可以用 APP 这个手机工具来做。那我今天有介绍了两个 APP， 但是我其实最常用的是一个叫做 Quizlet， 然后这边我会把我的链接分享给你们，你们也可以进去玩玩看哦。好的，这个 Quizlet 怎么拼呢？就是 Quizlet， 这个是有 APP 有网站，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评价非常的好，就是有很多的用户然后呢都觉得这个软件呢还有它的网站都非常好用。所以呢我们昨天不是做了一个那个就是家里所有的物品的这个英文的这个练习嘛，所以我今天就做了一个东西，做了一个这个闪示卡单词列表在上面，大家可以就是去看一下。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找到我们昨天所有上课教过的单词，然后你可以玩一些游戏哦，它有就是很多的测验啊，还有一些拼写游戏啊，都做得挺好的，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借着这样子的反复练习呢记忆这些单词的就是中文意思，还有英文的拼法、英文的意思、英文的写法。Quizlet 它的界面是长这样子的，第一张图片的这个托福这个图片是我截至它的网站的这个样子，就是它有这个单词卡、记忆卡的方式，也有练习，然后还有拼写，还有一些测试，还有一些就是反正就是好玩的小游戏，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觉得真的蛮好的。而且上面有很多大家就是一起共同制作的卡片，你们也可以把这些卡片就是就是点击起来，然后也可以做上面的练习，不一定要自己制作。第二张卡片那个是就是手机的版本的那个样子。好，谢谢 Lily 的分享。 Lily 用英文写了一段话， When I taught my pupilsSome years ago, I made many cards by myself to play guessing games in class. Yes, very good. Lily 说她在教室就有用过这个 flashcards 做过这个教学，而且这种闪卡就是可以玩很多游戏，所以有小宝宝的你们呢，其实也可以就是跟你的宝宝一起玩这个闪示卡的就是游戏，然后呢就是可以用这种纸张啊，然后帮助他们记忆一些单字这样。我现在看到一些同学在我们直播间里面，那今天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习英语的一个方式，就让你就是可以去制造这个语言的环境，所以大家都住在说中文的环境会觉得这种练习的机会比较少，其实呢到处都是有这种工具可以练习。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的英文是在国内进步的最快，因为就是 学习是很重要，不是只有光练习而已。到了国外去，就是有很多练习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不学了，你还是会觉得说，你用的词还是挺贫乏的。所以我进步最快的时候，其实是在国内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也做了非常多的语言交换啊，包括我还跟这个外国人一起住、一起生活，再加上就是我做的工作都跟英语相关，所以呢，我的这个学习的机会就是有这个压力，然后就去学习，然后又在就是制造这样的环境去练习，这样进步是最快最快的。对，那今天我们要讲些什么东西呢？今天我想要分享给大家15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记忆单词的方法。那有一个这样子的通则呢，你就可以去和几种你最喜欢的方法一起来记忆单词了。那这边呢，我会把这15种方法呢先列给大家看，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子去记忆的。所以这15种方法呢，第一种是逻辑记忆法，第二种是联想记忆法，第三种是构词记忆法，第四种是分类记忆法，第五种是卡片记忆法，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闪示卡的记忆法，第六个就是字典记忆法，第七个比较记忆法，第八个理解记忆法，第九个联系记忆法，第十个感官记忆法，第十一个同意反应记忆法，第十二个图表记忆法，第十三个趣味记忆法，第十四个复习记忆法，第十五个综合记忆法。这边呢就是还是在提醒一下大家，记住单词最好可以利用各种方法，而不是只有一种，可以利用各自的优点。那就是说大家也不要担心了，也不要说什么哦，我现在看到哪一个字，然后我到底是要选第一还是第十五，而不是，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清楚你的脑袋其实是可以去变得更有创意。因为呢就像爱因斯坦说，我们的人脑其实我们其实才使用了5%，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利用。所以呢，当你就去了解这些记忆法的时候，下次你碰到哪一个单词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寻你觉得最适合的一种方式去记忆它。比如说像我就很喜欢去用联想的方式，包括我在记忆姓名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我常常会碰到，就是一般可能会有20到30个同学，然后把他的名字全部记起来，然后我就要用联想的方式。有时候这个联想就是可能要看他的脸啊，或者听那个声音啊，那个名字的声音啊，然后还有看他一些特征，然后去做联想。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用的方式。那你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每一种都了解一下。好的，我这个音量还可以吗？我觉得我今天讲话有点小声，我刚才吃了好多甜的饼干，所以感觉好像有点锁喉，希望没有影响大家的这个听脑。好的，第一个是逻辑记忆法，其实呢就是以词为单位，利用各种顺序，多角度多方位的去找出它的逻辑关系，延伸出其他的英语单词。比如说我们来讲这一个字好了， angle A-N-G-L-E， 它是这个角度跟钩子的意思。那这个依照26个字母顺序轮一回呢，我们就可以就是去延伸其他单词。比如说它是 angle 嘛，那我们就会去找其他类似的，就是有 angle 这样子的单词 ABCD 呢，去给它轮回一回，就是说比如说 A 开头的啦，或 B 开头的啦， C 开头的啦， D 开头的啦，会不会有碰到这些组合。好的，这边我已经把这个 angle 它可以延伸的单词把它写出来。比如说像是 bangle 就是手镯，dangle 就是悬挂， fangle 新发明， gangle 笨拙的移动， jangle 发出刺耳的声音， mangle 乱打， wrangle 争吵， tangle 纠缠， entangle 使纠缠， untangle 解开， wangle巧妙的拿到，就是有这些字。其实我也不是全部都记起来，我比较熟的就是我有用过的，比如说像是 bangle, dangle, wrangle, tangle, entangle, 这些 untangle 这个 这些我都比较熟，其他的就是说它是有关的这些单词，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有时候它可能是很短单词，但是它再加了一个字，它就有别的意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便记起来，当你看到一个新的字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其中已经有一部分我其实已经背过，我只需要多记忆那个单词就可以。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这个联想记忆法，就是我最喜欢的记忆方式。那这个可以怎么样联想呢？刚才我有说这个音跟形的联想，这个英文名字的声音跟它的脸有没有什么样子可以联想在一起的东西，或者形与意的联想，就是这个东西的形状跟它是不是有差别。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个是联想实际的声音，比如说有一些是很像撞声词，然后它就跟那个实际的字很像。好，这边我来举几个例子哦。然后这些例子呢，可能可能就是也蛮好笑的，大家也可以去分享一下，就觉得真的学语言真的很好，很有趣。就是一个人的想象力呢，是可以就是无边无际的去延伸哦，也不要担心，就是可能会变得比较肮脏啊，或者是比较搞笑啊，都没有关系。好的，第一个我们就讲到这个音跟形的联想，根据英语的发音规则来记住这个单词，像我们常会说什么，OA 发 O 的声音啊，或者是所以这个 BOAT 我们就可以发 boat。哦，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自然发音的结果，什么有时候很多 GH 是不发音，比如说像light 或者是 fight， night， 然后你就发现这 IGHT 呢 IGH 那个 GH 里面都没有发音，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去记忆这单词，你就会发现哎，好多字其实都已经背过它的一部分的东西了。然后这边我想要举就是几个例子，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有一些同学他会用中文的声音去记英文的单词，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单词都可以这样做，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它正确的发音才去联想。比如说像这个 dangerous， 大家知道 dangerous 的拼法吗？ D-A-N-G-E-R-O-U-S， OK， 它的中文意思是危险的。所以我曾经就有一个同学他告诉我这样子，他说 dangerous 就是单脚拉屎，那单脚拉屎当然很危险啊他说单脚拉屎很危险，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把它记起来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有意思的是 ambulance 是那个是救护车的意思，然后就会有人说哦 ambulance 安不能死啊，所以呢就是救护车，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笑话给大家听一下。Hello 伊巴，对啊，这边伊巴说这个联想记忆法好棒哦，对啊，我也觉得它很棒，希望可以推荐给你们。然后还有这个形跟意的联想啊，比如说这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 eye 眼睛这个单词，你可以把这个 e 想成两个眼睛，然后 banana 可以把 a 想成一个一个的香蕉，然后或 bird 把那个 b 跟 d 想成两个翅膀，这个也是形与意的联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联想实际的声音，比如说像这个锣跟这咕咕声，G-O-N-G gong 这个声音就是锣， coo C-O 这个就是鸟叫声， coo 我们之前不是说 cool 要拼 cool 要拼很酷，这个单词必须要 coo， 所以鸟应该是很最酷的那种，要先讲 COO 这样这个词。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构词记忆法，就是利用英文构词法透过分析字根、字首、字尾合成来记忆单词。好，我们举个例子哦，就是说这个构词记忆法也是我在这个内地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会提倡的一种记忆方式，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分析型的人吧。然后其实我自己的感觉也是，就是你的单词只要一这样一就是记忆多，你就发现你可以其实可以归类了。那这个归类就是有这个字根、字首、字尾可以来做归类的动作，然后他们就会长得很像，然后就很好去做记忆。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TION， 结尾的字， 大部分都是名词，比如说像是 action， action 这个字，那如果它加上了 T-I-V-E 就会变成形容词，比如说 active 就是说很活跃的，很活跃的，我们可以说 active， 或者是说我们说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会加上 O-R 或 E-R， 那例如发明家我们就会讲加上这个 invent，就是发明加上 OR 变成 inventor， 就是发明的人，发明家。那字首像这个 MIS 加上这个 MIS 的字首的这种字呢，就是有错误的意思，比如说像 mistake， M-I-S-T-A-K-E， mistake 错误。还有一种分类记忆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收藏一种这样子的书哦，就是它会把它分门别类的就是列出来，比如说动物就是动物的类，所有的动物，甚至它还有这种就是配图的哦，比如说就是各种各式样的动物它就会写在一面上面，植物就写在另外一方面，然后像我们昨天那个也是一种分类啊，家具就写在一方面，电器就写在一方面，这样子也是非常好的记忆。你可以就是去找一本就是类似叫做英语分类单词或者是英语的图解的字典。那第五个就是卡片记忆法，那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英文一面英文一面中文，但是其实这个卡片你就是还可以再加东西，就是你英文卡上面呢可以写上这个单字的词形，就是它的这个拼法还有词性它的意思，然后音标甚至例句等等等。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我最听到最古老的记忆方式，就叫字典记忆法。然后呢，这种就是叫背英文字典。我以前常常就是会听过这样的神话，在我初中学英文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会去背英文字典，就从 A 背到 Z。然后我也就是曾经有过这样的雄心壮志，但是 A 一直都在背 A， 所以每次A 的单字最熟，因为背到 A 那一面就觉得哇，还有到 Z 好多，所以不是很推荐啦。但是如果你是买那种就是比如说常用的单词，当然就是说你可以就是 A 拼到 Z， 比如说你就分，比如说我三天要解决 A 的单词，然后花五天解决 B 的单词，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实际，就是它的厚度比较真的像英文字典那么厚，就是说它可能是最常用的，它可能是最日常最常用，或者是你的专业需要的这种英文术语，然后你买一本书，然后不要太厚，然后你可以分几天然后把它就是学完这样子。这个就是一种强行记忆的方式，它的缺点其实也是容易忘记，因为你就是很孤立的去记住单字的意义。但是呢，就可以就是像是一些同学要准备考试啊，就比较适合，或者是说你要去应付啊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场合就可以去背这样子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七点是这个比较的记忆法，比较记忆法也是挺好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怎么样子去比较，比如说它的英语跟汉语的比较，其实有很多的英语的字你会发现在我们汉语其实也是那样叫，比如说像妈妈，像 cigar 雪茄， beer 啤酒，bar 就是酒吧，还有 fee 费用，这些字它也就是可以很好去记，就是你知道中文的意思，其实英文的那个发音也不会发太远。还有就是像是单复数的比较，比如说像 good， 它当然可以当名词， good， 它虽然是好，当名词的时候可以加 s， 就变成 goods， 就变成这个货物的货品的意思。spirit 那本来是指一个人精神，一个人灵魂，加上 s， 它可以变成酒精，就是各式各样的烈酒，我们可以叫它 spirits。然后呢还可以讲这个 wood 本来是木头，结果加上 s 就变成什么 woods， 就变成森林了，所以这单复数比较可以把它一起记忆起来。好，再下来就是同音词的比较，比如说 right 跟那个 right 是右边的意思或者是正确的，跟它另外一个同音词是 w-r-i-t-e right 手写这个动作你就可以把它一起记起来，一个是 right 一个 right， 两个声音其实一样，不一样的意思。还有眼睛是 eye e-y-e 对不对，加上我这个字也是 eye， 所以呢声音一样但是意思不同。 再来还有词的阴阳性，也可以把它一起顺便记忆起来啊。比如说像是我们说的演员，如果是男演员的话就 actor， 女演员是 actress， 那就是接待员主人 host， 或者女主持人就变成 hostess， 加上 ess。然后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累，但是呢会不会觉得给你很多灵感，你更知道怎么去记单词而不是背字典，或者是只有记一个字的中文意思就好。然后其实一次你可以记好多个，可能记一个单词你可以顺便把五个记起来，这样你就会记得很快。这边就是我们讲到一半，我想要就是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一个学生，他的英文很不好，至少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英文有一点基础，但是就是他的单词量非常的少，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单词的游戏。然后呢，那时候发现他一次可以记50个单词，他是怎么记的？他就是也是就是联想记忆法，比如说就是我们就是聊天。聊天只要他要碰到的这些单词呢，他就会把它写起来。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聊聊，比如说我们聊了十个问题，结果他今天就会收集了50个他不知道单词，但是他知道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所以呢，他把这些都记起来，他明天呢，他去背这些单词，他就觉得很方便，而且甚至他已经可以用在他的就是回答的答案里面。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就是亲眼目睹他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也觉得蛮骄傲的，就是说他有这个他是觉得这样子的联想就帮助他很大。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去理解一个单词啊，就是说你不一定是很分析的人，但是你就是希望可以了解为什么他是这样子过来的。比如说像 second 这个字好了， second 它其实是秒的意思，那怎么样去记它？其实它就是源自于古代这个六分法，那分秒它都是以二次划分，那所以这个 second 呢也就是第二的意思。那这个 second 其实它也是一字多义哦，它除了当第二，还有就是还有当秒，然后它还有当就是同意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可以顺便把它记起来。接下来第九个是这个联系的记忆法，记单词呢不需要把它孤立的记下，你会发现呢，像我们现在每天的播客都有一句这个格言，那这个格言去记忆单词就是最棒的，因为这些格言呢不仅可以拿来鼓励别人，还可以拿来记忆单词，然后又可以去欣赏一个句子的美。所以呢这边联系记忆法其实就是让你去搭配所学的这个英文文章呢，了解上下文的字义，然后去把它顺便记起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搭配这个英文的名言佳句和短句记起来，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就是阅读英语文章小说来记这些单词，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选择的难度一定要适宜，不要一次读的就是离你程度太高的这些英语的书，这样子你只会得到挫折，甚至你可能读一页就读不下去。接下来讲的是一个就是跟我们今天有一点关系，这个叫做感官的记忆方式，就是利用眼耳口鼻心这些呢感官呢去记忆一个单词。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会去抄写这些这个中文字也是一样的，我记得那时候抄写自己名字也觉得好痛苦哦，为什么名字有那么多笔画，然后就觉得好累哦，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就会记住自己的这个单自己的名字嘛，就是又要抄写的过程觉得心很累，然后手也很累，眼睛看得也很累，但是呢就莫名其妙把它记住了。这边建议的方式呢就是说你可以利用多种感官嘛，就是耳听嘴巴读，不要只有看而已，手写然后眼睛看，就是去心记，就是去用头脑去强记记它。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写文章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比如说你想要描述一个东西很美丽，这个很美丽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这个词可能是 beautiful。那但是如果你讲说想要叙述林志玲好了，你说林志玲，OK，她的脸很美丽，她的身材很美丽，然后她的头发很美丽，她穿的衣服很美丽，然后她的声音很美丽，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哦，听到最后我都想要睡觉。所以我们要找的是怎么样同义词。这个同义记忆法就是也是一个，你就是可以顺便学习哦。原来就是说这几个字我都可以就是换着去用。比如说你除了 beautiful，你可以用 elegant 优雅，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 pretty pretty 漂亮来取代，或者是你可以用就是非常美若天仙 gorgeous 或者 stunning 非常令人觉得很惊异的 amazing 这些字呢就可以到处换。你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听一句话觉得好累，什么都是 beautiful，但是你可以就这样说哦，her hair is amazing，and the dress she's wearing is stunning，she's very beautiful girl，就是可以去换这些词。反义的话也是一样啊，就是刚才那个，我们就是可以讲到这个，比如说 pretty，然后你就可以去记 ugly，然后还有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convenient 好的 convenient 就是便利，那你就可以去想，如果说不方便，它有没有它的形容词？有些可能是没有，但是 convenient 这个它的反义词就是加上 in 就变 inconvenient，那这样子就很好去记。所以你就这样子，本来就记一个字，然后你又多记了一个，其实就是只要多加两个字母就会是反义词。是啊，伊凡，你说记单词真是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学什么语言都是这样子，你也可以很快啊，但是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语言以上的基础。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嗯，我现在学第二外语，觉得没有这个环境记忆好难。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学中文的时候，你其实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累积你的词汇。不过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就是接触，就是在学习。那你没有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去制造那个环境。好的，接下来是图表记忆法，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分类记忆法有点像，就是我刚才在面去，就是特别也讲到说，其实你可以买一个图解的字典嘛。我觉得那个图解的字典特别有意思，而且它就是会让你可以看到那个形体，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给自己做一些游戏，可以看图，然后猜字。那或者是一些图表的整理，我觉得也是蛮好的。然后这些呢，其实你也可以在就是刚才也就是分享的那个 Quizlet，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类似像图，就是用图来记忆单词的这些单词卡、闪失卡。啊，还有一种就是方式，就是我也很喜欢的，就是趣味记忆法。就像我之前会说，我会去读英语笑话啊，然后会去读一些英语诗集啊，然后像现在我学英文，就是会去参加一些活动，那这些就是让我会觉得很有趣。那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可以怎么样让英文学得有趣。就是我觉得互动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要只是一个人学，如果你可以跟同学一起学，或者跟你的朋友，还有就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你喜欢的老师，透过游戏跟互动呢，轻松愉快的气氛下学习英文单词是最幸福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歌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去唱英文歌，然后来记住英文单词。最好这些呢，英文歌曲呢都是你自己可以找到这个歌词还有译文的，然后呢，你也可以借由就是看一些英语的广告啊，然后也可以去记一些单词这样子，因为那些广告都很短，然后它会搭配图，就可以记一些比较受欢迎的英语单词。下14、15都是很简单的啦。就是一个是要复习嘛，第15个就是要综合记忆，就是跟你们说的这1到14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选几个来去一起学。对啊，要多读多看，如果声音呢什么的，可以把它一起学，例句可以把它一起学习，那是最好的。对啊，所以有那么多种方式呢，大家就不要忘记了。14、15，我这边也把这个。 这个文字的部分贴下来，就是复习记忆法。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像这个今天的讲的这个单词卡，它那个功能也是，就是说它会考你，然后发现你这个字已经会了，它就不会一直重复出现了，反而它就是会一直出现那些你常错的那些单词。那这种就是叫一种复习。那你如要怎么样可以就是摆脱那个单字呢？就是把它记起来，下次答对了，它就不会一直重复出现了。好了，那我今天分享的15个方法，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用这个单词闪示卡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这个动作。我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做单词卡，当然我觉得我发现我学习的过程里面真的是用了蛮多方法，就是说因为单词很多嘛，所以呢如果老是用这个单词卡的话，你也会觉得很腻。然后大概就是我用的这个方法用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去换其他比较有意思的方法，但是绝对是不会去找太难的那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刚才就是也是在强调，就是如果你想要以读小说或者看美剧的方式的话，你千万要注意你自己的学习方法，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太难太多单词，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程度，你有没有办法继续坚持，然后还有就是你看的次数，这些东西你不可以只看一次就把它当做好像是学起来，一定要一直不停的反复去看。像我现在这边，我也觉得就是会听到很多人学习语言的一种方式，我也觉得很惊人哦。最近碰到一个西班牙朋友，他中文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要怎么去学西语，他也就跟我讲说，他就是去看着这个中文剧，然后他也是第一次看的，第一次没有很懂，然后他是看第二次第三次，所以你看他是有一个恒心呢，就可能半个小时的电视他可能看了六次，他就大概就是他可以学习，然后可以把它模仿起来讲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他才放弃去看这一集。所以呢你看美剧是不是都在看剧情就知道啦，因为你可能就是一天你就可能把一集给看完了，对吧？好啊，那现在我们剩下几分钟时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希望你留言给我。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整点就会结束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教室咯。谢谢大家。好，这边 Lily 说她很渴望就是2018年可以跟我一样，就是我之前不是旅游了两圈吗，绕了地球两圈。然后这边我想要跟 Lily 说的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环游世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意图是要环游世界，只是我先去踏了那一步。我2016年的10月，然后是2015年的10月还是2016年的10月，其实我现在有点就是那个时间轴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应该是2015年的10月去了美国，然后去了三个月我又回国，然后回国之后又觉得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又再去了一次，然后那个时候才真的说想要去旅行，但是没有说是我真的要去游世界，就是踏第一步然后就看下一步去哪里，就是这样。所以不需要一开始用一个很大的梦然后来去吓自己哦。对啊，自然的次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因为你只有看一次，但后面容易忘。我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经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我这个15种方法去试一两种方法，去用写的啦，然后用去增加一些其他的方式去记忆，我觉得也很容易就可以记起来。重点是因为你在你生活中没有太去用它，所以你也觉得好像记不住好像也无所谓，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态。Lily 说是因为我很活泼，然后你比较害羞，害羞的人有害羞的玩的方式，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但是也就是知道做些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我更去达到我的目的吧。就是说活泼一点的话，活泼大方一点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去交朋友，害羞的人也可以交得到朋友，他就是要用他自己可以喜欢的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接触别人嘛。 其实都是有它的方法的。因为这世界有很多种人，不一定就只有活泼的人比较吃得开。我觉得很多的限制跟障碍真的都是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所以当你可以去理解你现在很多跨不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暂时好像就是比如说像大扫除一样，把这些就是很不必要就是脏东西哦，把它扫出你的头外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你会做得很快很好。是啊，映虹一点都没有错。 Go out for your first step。 其实我觉得我的经历比较像是一个好像在很黑的晚上开车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有在一条很黑的道路上面开车的那种经验，就是你的车头灯只会照到离你就是前方的大概可能一两公尺的路，然后你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开慢慢的开，最后你可能开到大的路有车灯，你才会看到那个大的景象，有更多的车子，但是当时一直在开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到很远的地方，你就是这样开，然后一边享受那个过程就对了。那你累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回家，或者是中间可以再回家，或者是说你可以今年完成三个月的旅行，明年再去做三个月的旅行也可以的啊，不一定一定要像我这样玩了两年，其实我真的觉得挺累的，但是我就是还蛮爱玩。然后我现在刚拿到我的这个居留卡，然后我现在可以出国，然后就立刻就订了一张机票去法国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玩这个欧洲，但是就是时间到了，你就会是会有那个灵感，就会有什么事情然后触动你想要去哪个地方。那我就想说，哦，那我去法国我要去住哪里，然后我这次又有一个新的灵感，就想说我这次不想要花钱，我也不想要住 Airbnb， 我想要去试着去沙发冲浪，所以我自己也找到了一个人愿意就是收留我让我睡他们家客厅那样。然后我想说，那我就省了六天住宿费挺好，然后我或许我以后可以这样玩，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下一站要去哪里，反正我就是接着我要去，我就是计划接着那几天，就不会想得太远。对啊，反正我知道我的那个蓝图就是我希望可以玩遍欧洲，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个计划，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我本身就不是一个计划型的人，就是你也要了解你自己的个性。有些人可能是计划型的人，可能他都要想得很透彻然后才敢出去，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啊，那你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想。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咯。我先预告一下明天的挑战，明天的挑战是 Create a list with 5 of your favorite English words， 写下五个你最喜欢的英文单词。我希望明天来参与课程的同学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分享给我，然后我明天会教几个比较大的字，比较长的字，然后它有非常棒的意思的字给你们，所以呢期待明天的上课咯。那我们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 Have a nice evening， Bye。